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在讲以弗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以弗所书中这个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面保罗讲到了主耶稣的恩赐。那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复活升天高升，那他升到高天之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将各样的恩赐来赐给教会。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和教师等等。那这些恩赐，那再加上在新约的其他地方提到的一些属灵的恩赐，所以主耶稣他所赐下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恩赐，那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节，这个十二节里面提到的，说为要成全众圣徒，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所赐的这些一切的恩赐，他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到底要怎样建立呢？应该怎样建造呢？所以这个恩赐有了，恩赐有了，就是这个教会建造的这个基础就有了。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使徒，所以使徒就是说他是写下新约的人，他是领受神的启示的人。那同时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会的开拓者。所以保罗他一生所做的服事就是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然后来培养同工，然后就将这个教会就交给这些带领的同工，然后他就再离开，然后再去开拓新的教会。所以保罗他不会在一个教会待下来的，他是一个宣教士一个教会的一个开拓者。所以这个如何建立教会，也如何让教会能够发展，没有人比保罗更有发言权。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看保罗所告诉我们，保罗认为他这个一个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他是应该怎样来建立。所以从13节到16节这是保罗的观点。所以当有了这些恩赐，这些预备的基础之后，那么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应该怎样来建立。那我们再一起再读一下这个12节到16节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12节到16节。OK，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从13节到16节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建立的三个很重要的方面，三个必不缺少、必不可少的这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要长大成人。第二点就是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和分辨的能力，以及在爱中的建造。那第三点就是各尽其职，然后有效的这个配合的这个侍奉服侍。那首先这个教会的建立，基督身体的成长呢，这个第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这个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二节。所以这个生命的长进要长大，长成基督的样子，这个是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很可爱，所以我们经常说小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这么可爱，而且会让父母操心。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是这个孩子一直这么小，这么可爱都好。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人你真的经历过，如果一个人他真的长不大，那是很让人苦恼的。我这里说的他长不大，他不只指的他身体，他这个肉体，这个身体。身体长不大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侏儒，大家都知道。那是很让人苦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长不大还不是最坏的情况。那个人苦恼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你知道，在智力或者说心理上他有缺陷，长不大。因为一个人身体上长不大，他至少他是可以独立自理的。一个人虽然长得很矮，那个侏儒，但是他是像一个成人一样，他可以自己的独立的去生活。但是一个人如果在智力，如果在心理上，他如果有缺陷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独立的生活。我认识一个在心理上有些缺陷的人，这个人他得了一个很少见的一个病，我也不知道什么病，反正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的智力是完全的正常，那大学都已经读下来了，所以你表面上去看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跟正常人是一样的。但是你跟他有一些交流跟他慢慢认识他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想法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其实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所以当我对他了解的越来越多，我发现原来这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病。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这个大学都已经毕业了，但是他的想法就像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想要什么，他要做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今天他有一个想法，他要做这个事情，好像很想，但是他做着做着他就会没有兴趣，然后就去另去做打算。所以他三十多岁，然后就是一事无成，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长性，然后整天就是幻想，那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今天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而且当他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因为他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你知道，就是他会跟别人去分享，跟家人、跟朋友，他说我想做什么，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给我一些建议？他会跟别人去商量，找别人要建议。 那么那家人那朋友就会给他一些建议，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没过几天呢，他这个想法就变了，他又想去做别的事情，而且他还会很认真，他会又会来找你，要很认真的找你请教，听取你的意见。所以呢，你再给他意见，给他一些看法，可是没有多长时间，他又变了，他又要做别的事情，哎，他又来问你，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说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人，他给他的家人带来其实很大蛮大的苦恼，所以不知道拿他要怎么办，因为知道他是有病在身啊。但是你知道，看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大男人，然后整天就无所事事，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满脑子就充满了幻想呀。所以你说家人能够不着急吗？所以一个人呀，他无论在哪个方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智力也好，那他如果不能够长大成人，他如果不能够成熟，这个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个事情。而且这样的人基本上他不会对这个社会有太大的贡献，而且他甚至可能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他的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成熟，要成长，要长大成人，要长成基督的这个身量。所以一个教会它作为基督的身体，它的成长，对，它决定于一个每一个肢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提到教会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所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数的增长。的确，这个人数的增长是教会的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因为你教会发展，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这个教会肯定是会有增长，而且这是神所预定的旨意。因为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提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那么主说这个天国，神的国就像一个芥菜种一样的，那个芥菜种是非常非常小的，是百种中最小的那种种子，但它长起来，它能够长成一个很高的树，参天大树。所以我们这个地上这个神的国，那就是神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神的教会从一开始的120人，那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亿人，那成千上万的这个教会的一个世界中，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一个教会成长，那人数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结果，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仅是如此，一个教会的成长的一个标志是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一个身体的成长是你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正常的成长，完同步的一起的成长。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大脑袋小身子，那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外星人，所以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小脑袋大身子，那个是恐龙。所以一个人的身体的成长是身体每一个肢体一起的很匀称的完全的这个长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肉身是这样，那么基督的身体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只有每个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肢体的在灵里面的成长长大，那么这个教会它才会有真正的成长长进。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这是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有些人认为，那么信主之后就一切都完事了。这个天堂的门票拿到了，那万事大吉了。所以这个信主之后也没有什么追求，对神的话也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的这个愿望。那这个想法、这个观念、这个生活、这个做事的方式，也和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属灵生命上是没有什么长进。那在更多前书，我们都知道，在更多前书，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一个定位，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叫属灵的婴孩呢？那显而易见，就是他这个生命没有什么长进，没有长大，就像一个婴孩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属灵上要有这个渴慕，要有这个追求，要有一个成长的这个愿望。你知道，我们这个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真的是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过慢一点。所以那眨眼之间，我自己都是快40多岁的人，有的时候想一想，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哇，这怎么这？我现在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所以有时候好像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怎么着？我现在都已经是奔5奔6了，甚至要退休了。所以好像一下子你不是很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的感受。但是孩子呢？孩子他会这样想吗？好像不是。我们知道，那小的时候是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都觉得自己长得太慢，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能够长大成人，不再受父母这个约束管教。而且特别是在青春期的一段时间，你知道，就是特别是想能够长高，长成那个费翔那个个头才好。所以有段时间整天的去量身高，每天都量，做梦都想长个儿。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这个说法，就到了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在国内这个很普遍的接受的一种观念，就是你不到1米70就是二等残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着急，很想自己赶紧能够长高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梦想就是能够赶紧能够快快的能够长大，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他是长不大，这个真的是其实很悲哀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他的生命，他的属灵的一个生命，他不应该一直就停留在这个婴儿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成长，不仅要成长，而且要长大成人，要长成这个基督的，蛮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越来的越像主耶稣基督。而且虽然我们的肉身这个肉体有停止生长的一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没有停止生长的时候。而且实际上知道，虽然我们肉体会停止生长，但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精神方面，这个知识、这个见识啊、这个阅历，其实都不会停止增长。 一个人他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所以我们的属灵那个生命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知识啊，我们这个见识，这个阅历一样，应该是不停的不断的去长进啊，不断的去成熟，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无瑕无疵的能够站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我们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认识神，我们经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说要认识神的儿子啊，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呀。十三节，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对神的不断的去认识，不断去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啊，一个对神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认识啊，那使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们的这个人格，这个品性的这个塑造，应该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我以前讲过一次，比如说有一个牧师，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徒徒。所以基督徒是像基督的人，像耶稣的人。那基督徒徒他只是一个像基督徒的人，所以我们是要像基督，我们不是要像一个基督徒。最近有一次一个机会，有一个多年慕道了很多年的那么一个慕道朋友，他在一个分享中他说我现在还没有信，但是有人说我像基督徒，也不是他自己说，他说别人说他呀。所以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在场人都笑。其实我们是也是为他高兴，也是盼望他能够早日能够完全的能够接受主。我们真的，他这的确是个很好的一个人呀，让别人能够看到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所以也是为他感谢神。但是尽管他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那我们如果不像基督的话，那么别人就很难让别人相信，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越来越像基督，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首先的一个追求。所以保罗接下来在15节他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连于元首基督。这些经文呢，如果你看它的英文翻译啊，它是这样翻译的啊，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他说 ,We will in all things grow up into Christ, who is the head. 所以这里面讲的是我们要在凡事上要长到基督里面去。所以他是基督，他是头，基督是元首。所以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很显然，你这个身体是一定要 follow 这个头的，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想什么，我们要说什么话等等。所以你的身体必须是完全的服从这个大脑，听大脑的指挥。所以没有一个人，你的这个脑子想要往西走，然后这个人是往东走，不可能的。你真的要有这样事情发生，那就我们叫什么？ 听就叫鬼使神差，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身子你不听自己的大脑的指挥了，就出问题了。所以正常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教会它作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是一定要 follow 这个我们的这个元首。那我们要在凡事上，也就是凡事就是各个方面，我们要长进，而且是要长到基督里面去。那什么叫长到基督里面去？这个不是仅仅的连上，像中文和本翻译的连于元首，不是仅仅的连上，而是要进到它的里面。就说我们的这个整个人是被基督所包围起来，所掌控。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是受到基督的控制。那么别人看到的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而是看到的是这个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被他，我们进到他里面了，所以我们已经被他所包围，所掌控。这才是长进基督里的意思。所以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求圣灵的这个大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来运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其次第二点，这个教会它作为基督的身体的建造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和在爱中的建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生命它不会无缘无故的生长，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一个生命的成长，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养分的供给。我之前就是在家后院里种那个青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我看这个青椒好像非常难长，后来我到网上查，他说它就需要很大的养分，那个施肥，需要大肥。那刚开始我就也不施肥，什么也不管，就浇浇水。就那青椒长得就跟一个枣一样，就这么大，它长不大。那后来一个很无意中很偶然那么一个机会，我发现这个洗米水，你这个第一次洗完之后，你把它留下天热它发酵之后，这是个很好的肥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洗米水，每次洗完米它就把它留着，然后就用它来发酵之后，然后用它这个去浇菜。后来这个青椒就长得，它基本上能够长得差不多那个正常一个 size 这样。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你是一定得有足够的养分。那属灵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它也一样需要营养。那这个营养不是别的，这个不是发酵的细米水，那这个营养它就是神的话。是神的道。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他说你们要爱慕的灵奶，叫你们因此见长。那这个灵奶，这个纯净的灵奶，那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爱慕，应该喜爱神的话。我们教会是溪水旁教会，所以我们都渴望成为一个溪水旁的树。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这个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溪水旁的树？怎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溪水旁的树？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知道这个溪水旁的这个经文是从诗篇第一篇里出来的。那诗篇第一篇它是怎么说的？诗篇第一篇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背。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经文太熟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都不去认真的去思考它的意思，也没有什么感动读起来。所以其实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溪水旁的一个树，这个必不可少的 一个条件，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喜爱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爱，要喜爱，要爱慕这个灵奶，像一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做母亲的都有给孩子喂奶的经历。你知道一个婴孩想吃奶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如果孩子饿的话，他是拼命的哭，嚎啕大哭。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第二个办法能够满足他，能够阻止他，这个不让他这个再这么哭？你去摇他，你怎么摇，你怎么逗，你怎么弄他，他你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满足他，能够不让他再这么哭。什么办法？就是你把奶嘴放在嘴里，你把那奶嘴放在嘴里，他马上就万籁俱寂。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其实也是真的是应该有这样的喜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渴慕。就神的话应该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满足我们灵里面的这个需要，甚至让我们能够昼夜去思想，去琢磨，去揣摩。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溪水旁的树木。弟兄姐妹们，真的就是我们一直是在呼吁，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生根建造。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用神的话来满足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周五能够来教会来过这个团契的生活。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那个一个小时那个查经。你一周有这么一个小时你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和你一周你没有这个一个小时，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们希望甚至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能够学习神的话语，那是更好的。我来之前我就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教会，那我们有一个星期三，就是说除了星期五星期天之外的星期天的星期三礼拜三的一个查经小组。那我是在我之前在休顿的时候，所以那在这个差不多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我们只听过一次，就是当时的那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所以我们一次都没有听过，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从五六个人一直到我去达拉斯之前，一直到有十多个人，而且有的后来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来到我们中间，那跟我们一起查经，成长得很快。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这种见证真的太多太多，可以说数也数不过来呀。你知道北美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些比较早期建立的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全都是从查经班开始。所以有多少的人都是在查经班里面来认识主。基本上所有的教会这个福音的工作开始的都是从这个查经班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我们离了神的话，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我们离了神的话，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它不可能成长。而且不仅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不可能成长，我们教会的人数其实也很难成长。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能够好好的能够下功夫。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来建造。 所以一个教会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持久的一个复兴，一定是啊要有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啊一个好好的一个生根，一个扎根，一个建造。另外我们对神的话，那我们对真理有一个不断的一个认识，这个也使我们对真理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当然我们今天在美国这北美这个环境下啊，特别是华人教会，这个真理的持守啊，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得益于在北美这个很成熟的这个神学教育的机制啊。那基本上在北美的教会啊，基本上你的牧会的侍奉是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在这个真理的持守方面，在国内的教会的问题就比较大，所以这是很多今天北美的教会的华人教会的牧者都有很多人对国内的神学教育有很大的负担，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国内没有几所正规的神学院，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带领人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的训练。所以教会在真理的持守上是有些问题，不少的问题其实。那上周我们在秀珍家，我们小组聚会，那就有一个慕道友他分享说，他说他们在他家附近他亲近所去的这个教会就守一些很奇怪的规矩，像这个每周有一天不能做工，不能吃猪肉等等。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是圣经里面讲的，但是是旧约的一些规条，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些律法，但是我们今天是不需要再去持守。但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去持守呢？那这些规矩都是圣经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上的，这是圣经上的话，那这是神的话，因为我们都相信神的话是不会过时的。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再持守这些规矩呢？所以像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真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真理的一个分辨的能力。所以这样的分辨的能力其实也是依赖于我们不断的去对真理对整本的这个圣经去认识去学习去理解。另外教会的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爱心的操练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关于爱心这方面，我们上周的讲道已经讲了很多。那你知道这个真理和爱，这是教会见证耶稣基督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约翰说，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它对应的就是爱，所以这个爱和真理在主耶稣身上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统一。我们不可以只有爱而没有真理，我们也不可以只有真理而没有爱。原则上说，这两方面其实它是同等的重要啊，在同等的地位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这两者在基督的身上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统一。那么我们今天教会也应该在这两个方面来同时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应当在基督的爱里来把基督的这个真理来传扬出去。所以没有真理的爱那是一个盲目的爱。没有真理的爱它是一个盲目的爱。但是没有爱的这个真理，那就是一个冰冰冷冷的一个教条。 所以这两方面是都是必须的，通通的重要，缺了哪个方面，那么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它都不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这是第二点啊，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和在爱里面来建造。那最后一点啊，基督的身体的建造，这个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啊，每一个基督徒他这个各尽其职啊，一个有效配搭的一个侍奉。所以他是啊，第十六节这里说，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面这些经文可能我们看着可能不是那么明白啊，让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我觉得英文还是翻译的啊更明白一些。他说这个 the whole body being fitted and held together by what every joint supplie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working of each individual part causes the growth of the body for the building up of itself in love。 所以你看到英文其实你就能够更明白，基本上其实你可以你仔细想想的就明白，这里面保罗他是用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人这个身体的这个骨架的那么一个比喻。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个人其实好像就像一根骨头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每个骨头就被一个关节，不同的骨头之间是被一个关节所连着的，就是这个 joint supplies。那么这是一个整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我们学医的我忘了有多少根骨头，很多很多块骨头，对吧，每个都是被关节连着然后成为这么一个身体，对吧，你不能脱节的，脱节的就出问题了。那所以就这样，每一个身上每一个骨头每一个被一个关节所连着，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它才能够正常的去运作，那么每一个身上每一个器官每个零件它能够发挥正常的作用。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working of each individual part。 所以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合适，因为作为这个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那么他用这个比喻啊来比喻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肢体之间的一个配搭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那我们这些肢体我们这些骨头我们这些零件之间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这是让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正常的运作也能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啊，十六节他说啊，百节各按各职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啊，彼此相助啊，便叫身体这个渐渐的增长。所以只有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身体才能够增长。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啊，所有的这些服事这些施工也没有一个是一个人去完成的，所以教会要成长，教会要发展，一定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各尽其职，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来合理的来配搭来服事，这是教会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教会每个施工应该有足够的同工，而且要有一个和谐的一个搭配。所以就像人的一个骨架一样，我们知道，你知道每一个动作，哪怕就是一个举手抬手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我们知道其实都是要我们这个身上这好几块骨头以及相应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关节来配合才能够做到。我们大家在座的很多都是学医的，这个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必须要像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骨节一样，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配合，一个配搭。那么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发展。最近有一次我和 Jeanette 和另外一个牧师一起吃饭，我们是在这个 Houston Medical Center 这个附近的一个黑人的一个小餐馆，他的一个餐馆名字叫Mama's Ove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给他们做个广告。那这个餐馆很有意思，很小，就是一个 family 的一个 run 的一个小餐馆。那他菜的品种也很少，没有什么，你知道，他只有一个招牌菜，就是炖牛尾，做的非常好吃。那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吃一个炖牛尾。其实不是我，所有人在那吃的，所有人都是吃这个，而且每次都是吃这个。那当时我们交通的时候现在说了一句话这个我和另外一个牧师我们都很认同。他说这个家庭的小作坊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东西，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招牌菜就足够了。所以你就这么一个招牌菜，你的生意照样你能够做好。他说这个小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专心的开展一个不多的几个施工。我们能够做出特色，能够做好，这个就一定会有果效。这个我和当时和另外一个牧师，我们都很赞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真正所讲的这个是不是我们之前我们建堂的经历？是不是就是我们建堂的经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去努力，我们一起这么多的摆上，我们就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当然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这里我想问的是，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像我们建堂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姐妹那样的热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那样的配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那样的我们全力的投入这样的服事，我们用来开展一两个施工，能够让我们这个福音工作能够更好的来开展。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我们看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它的成长，它的发展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首先就是弟兄姐妹的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长进。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在爱心上的一个建造。第三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各尽其职，我们合理搭配的一个侍奉。所以真的是求神呢，在这新的一年来带领，来赐福给我们教会，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和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祝你用的宝血在这个世上将我们从这个世上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你爱子国里使我们能够在爱子里能够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一切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将我们这些人你没有孤零零的拯救我们。主，你是将我们放在你的爱里面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你的身体能够成为你身上的一个肢体。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的恩典，你的恩赐，你的圣灵你大能，主，在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啊，做你那奇妙的工作。主真的是啊，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啊，来喂养我们。主让我们那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啊，能够越来啊越有基督战成的身量。祝我们弟兄姐妹，祝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祝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更好的来啊配搭来服侍。主让我们的教会，主让你的身体啊，在新的一年里，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更美好的造就。主我们愿你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